胡藩，字道绪，是豫章南昌人。祖父胡绥任散骑常侍，父亲胡仲仁任至枢侍御史。胡藩少年丧父，居丧期间因哀悔过度而闻名。太守韩伯见到他，对胡藩的叔父尚书胡绍广说：“你这个侄子将来会以结义刚烈成名。”州府征召他，他不去。等到两个弟弟完成冠礼和婚礼后，才担任西徽的征虏军事参军。当时殷仲堪任荆州刺史，胡藩的表兄罗启生是殷仲堪的参军。胡藩请假回家，路过江陵探望罗启生。殷仲堪邀请胡藩相见，接待十分优厚。胡藩趁机对殷仲堪说：“桓玄的意图不同寻常，常常因失职而样样不乐。您对他尊崇礼遇太过，这不是长远之计。”殷仲堪脸色不悦。胡藩退下后对罗启生说：“把武器交给别人是必然招致的灾祸，如果不早点规划去留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桓玄从下口袭击殷仲堪，胡藩担任桓玄的后军军事参军。殷仲堪失败后，罗启生果然因为依附而遭祸，胡藩转而担任太尉、大将军、相国的军事参军。起义军兴起，桓玄战败将要出逃，胡藩在南掖门抓住桓玄的马缰绳说：“现在羽林射手还有800人，都是过去的义士西人，一旦舍弃他们，想再回来还能做到吗？”桓玄只是用马鞭指天而已，于是众人奔散失散。在芜湖追上桓玄，桓玄见到胡藩，高兴地对张须吴说：“你的州里真是多闲事，今天又见到了王叔志。”桑洛之战，胡藩的战船被烧，他穿着全副铠甲潜入水中，潜行了30多步才得以登岸。义军逼近后不能再向西，于是返回家中。高祖一向听说胡藩在殷仲堪面前直言，又为桓玄尽忠，征召他担任员外散骑侍郎、参军军事。跟随征讨鲜卑，敌军屯聚在临渠，胡藩对高祖说：“敌军屯兵城外，留守的兵力一定少，现在去攻取他们的城池，砍掉他们的旗帜，这是韩信攻克赵国的方法。”高祖于是派谭韶和胡藩等人秘密前往，到达后立即攻克了城池。敌军见城被攻陷，一下子奔逃，退守广固好几个月。将要攻克的夜晚，辅佐官吏都聚集在一起，忽然有一只鸟像鹅那么大，苍黑色，飞进高祖的帐中，众人都惊恐愕然，认为是不祥之兆。胡藩起身祝贺说：“苍黑色是胡虏的颜色，胡虏归附我们是大吉的祥兆。”第二天早晨攻城，攻下了他。跟随在左里讨伐卢循，多次作战有功，被封为吴平县吴等子，授任正元郎，不久转任宁远将军、鄱阳太守。跟随讨伐刘毅，刘毅当初前往荆州，上表请求从东道回京拜别祖先坟墓，离都城数十里，没有拜谒宫阙。高祖出泥塘会见刘毅，胡藩劝高祖在坐席上杀掉刘毅，高祖没有听从。到此时对胡藩说：“当初听从你的泥塘之计，就没有今天的行动了。”又跟随征讨司马修之，再次担任参军，加授建武将军，在江津率领游军。徐魁之战败身亡，高祖非常愤怒，当天在码头岸渡江，但江津岸陡峭，像墙壁一样立着几丈高，司马修之在岸边布阵，无路可登。高祖喊胡藩让他上去，胡藩有犹豫的神色，高祖发怒，命令左右把他抓来，要杀他。胡藩不接受命令，回头说：“我胡藩宁愿上前战死。”用刀头插入岸边，稍微融下脚趾，于是直接向上爬，跟随他的人逐渐增多。登岸后拼死作战，敌军抵挡不住撤退，于是乘胜追击，敌军一下子奔逃溃散。高祖征伐羌人，临时任命胡藩为宁朔将军、参太尉军事，统领别军。到达河东，暴风把胡藩的重船吹到北岸，索虏牵走这艘船，取走船上的器物。胡藩气势严厉，心中愤怒，率领左右12人乘小船径直前往河北。敌军骑兵500-600人看到胡藩过来，都嘲笑他。胡藩一向擅长射箭，登岸后射箭，敌军应弦而倒的有10多人，敌军都奔逃退却，全部收回丢失的财物而返回。又派胡藩和朱超石等人在半城追击索虏，敌军骑兵多层包围，胡藩和朱超石所率领的都是被分割配属的新军，不满5000人，他们激励士兵奋力作战， 大败敌军，又和朱超时等人在蒲坂攻击姚业，朱超时势力退回，胡帆收集朱超时留下的物资缓慢行进而返回，姚业不敢追击。高祖返回彭城，胡帆参相国军事。当时卢循的残余党羽和苏营的贼众大量聚集结盟，胡帆被任命为始兴相，平定司马修之和广固的功劳，封为阳山县南十邑500户。少帝景平元年，因守卫东府时打开夜门而获罪，被免官，不久恢复职务。元嘉四年，升任建武将军、江夏内史。七年，被征召为游击将军。到燕之北伐时，南兖州刺史长沙王刘义兴进据彭城，胡帆出戍广陵，代理抚州事务，转任太子左卫帅。元嘉十年去世，时年62岁，谥号为壮侯。儿子胡龙氏继承爵位，官至西洋太守。胡龙氏去世，儿子胡前秀继承。胡帆的庶子有60人，大多不遵守法度。胡帆的第14子胡遵氏担任臧质的宁远参军，离职回家，与孔熙先一同参与谋反。高祖因为胡帆是功臣，不想公开这件事，让江州用其他事由将他逮捕杀死。元嘉24年，胡帆的第16子胡旦氏、第17子胡茂氏率领族众200多人攻破郡县，杀死太守桓龙之、县令诸葛和之，想拥戴庶人刘义康。恰逢胶州刺史谭和之到达豫章，讨伐平定了他们。胡旦氏的哥哥车骑参军新兴太守胡景氏、胡景氏的弟弟胡宝氏到廷尉自首认罪，一起被流放到边远州郡。胡前秀被剥夺爵位封国。世祖初年，被流放的人都得以返回。刘康祖，彭城旅人，世代居住在京口。伯父刘简之有志向才干，被高祖了解。高祖将要谋划复兴，收集有才智勇力的人，曾两次拜访刘简之，恰逢有宾客在座。刘简之明白了他的意图，对弟弟刘前之说，留下批多次前来，一定是有意图。既然不能和他交谈，你可以试着去见他。到达时，高祖已经攻克京城，刘前之立即投奔义军。刘简之听说后，杀了耕牛，会合聚集部众，率领他们投奔高祖。刘简之历任官职到通直常侍、少府、太尉、资议参军。刘简之的弟弟刘谦之好学，撰写《晋记》20卷。义熙末年，担任始兴相。东海人徐道期流亡寄居广州，没有世人的品行，被侨居的旧族欺侮。趁刺史谢欣去世，聚集率领一群不得志的人作乱，攻陷州城，杀死平时有怨恨低士族平民100多人，劫掠府库军队，召集逃亡的人，出兵攻打始兴。刘谦之打败并赶走了他，继而平定广州，诛杀他的党羽，于是代理州事，随即被任命为镇威将军、广州刺史，后来担任太中大夫。刘谦之性格豪放，不经营产业，轻视财物，喜好施舍。高祖西征司马修之、鲁宗之等人，派参军谭道济、朱超时率步骑兵出襄阳，刘谦之当时任江夏相，率领府郡兵力出允城，驻扎在三连，架桥聚集粮食等待。谭道济等人多日未到，被鲁宗之的儿子鲁轨袭击，寡不敌众。参军孙长庸流着泪劝他撤军，刘谦之吝啬说，我依顺讨伐罪人，按理没有不胜的，如果不幸失败，那是命。战败被杀，追赠凉州、秦州二州刺史，封为新康县南十邑500户。刘康祖是刘谦之的儿子，继承封爵，担任长沙王刘义兴的镇军参军，转任员外散骑侍郎，擅长骑马射箭，体力过人，在乡里不从事世人的职业，以放荡赌博饮酒为事，每次犯法被郡县抓捕，总是越屋翻墙，没有人能捉住他，夜里进入人家被官府为首，刘康祖突围而去，没人敢追，于是夜里返回京口，半夜就到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守门人到抚州报告重要职务。不久，健康来文书捉拿他，抚州执事的人都证明刘康祖那晚在京口，于是得以无事。前后多次被弹劾，太祖因为他是功臣之子，常常宽恕他。担任员外郎10年，两次因赌博戏耍被免官，转任太子左基弩将军，跟随摄生校尉裴方明西征仇池，与裴方明一同被送交廷尉， 刘康祖被免官。不久，世祖任豫州刺史，镇守溧阳，任命刘康祖为征虏中兵参军。被委任后，他改变操行，自我修养，转任太子义军校尉。很久之后，升任南平王刘硕的安满府司马。元嘉27年春，索鲁拓跋焘亲自率领大军围攻汝南，太祖派遣各军救援，刘康祖总领担任前锋。军队驻扎在新蔡，与敌军交战，都前进了100多里，渡过融水。敌军大量到来，奋力攻击，打败敌军，斩杀伪殿中尚书人陈公启的真。离县户40里时，拓跋焘烧毁营垒退走，转任左军将军。太祖想要大举北伐，刘康祖认为时间已晚，请求等到明年。皇上认为河北的义士纷纷起事，如果停兵一年，会挫伤向往义举的意志，没有同意。这年秋天，萧斌、王玄谟、沈庆之等人进入黄河，刘康祖率领豫州军出兵许昌、洛阳，王玄谟等人战败返回，敌军率领大军南渡。南平王刘硕在寿阳，皇上担心被包围，召刘康祖速回。刘康祖回军未到寿阳数十里，恰逢敌军永昌王库仁真率领长安的80000骑兵与刘康祖在魏武相遇。刘康祖共有8000人，军父胡胜之想靠近山险，从小路到达。刘康祖发怒说，我受命于本朝，扫清河洛，敌人现在自己送上门来，不再远劳王师，他们虽多，实际上容易摧毁消灭。我军精锐气备精良，离寿阳不过几十里，援军很快到来，又有什么可担忧的？于是结成车营前进。敌军四面来攻，大战1天1夜，杀死敌军堆积如山。敌军分为3队，一边休息一边战斗，用骑兵驮着草烧车营。刘康祖率领激励将士，无不以一当百，敌军死者大半。恰巧刘康祖被箭射中脖子而死，于是大败，全营覆没，被敌军杀尽，自己逃脱的只有几十人。敌军传刘康祖的首级到彭城示众，面色如生。胡胜之被敌军活捉，拓跋焘宠爱他，常在他左右。胡胜之有勇力，起初担任长沙王刘义兴的镇军参军都护，讨伐劫匪于谯郡。县西的劫匪有马步70人，逃隐在森林中，胡胜之挺身独进，亲手斩首58级。元嘉28年，诏书说刘康祖在魏武班师，军纪没有差错，以寡敌众，歼灭大半，猛气如云腾，志气伸展，力量耗尽，终身殉节，实在值得嘉奖哀悼，应当加以甄别宠遇，以表彰忠烈，可追赠益州刺史，谥号为壮男。封国传到齐朝寿善时，封国被废除。跟随王玄谟进入黄河，王玄谟进攻华台，袁护之率领100艘船作为前锋前进，占据石际，石际在华台西南120里。等到敌军援军到来，袁护之又紧急送信劝王玄谟急速进攻，说从前武帝进攻广固，死伤的人也不少，何况现在情况与往日不同，岂能计较士兵的伤亡疲惫，希望以屠城为急务。王玄谟没有听从，王玄谟战败撤退，来不及通知袁护之。袁护之听说后，敌军已经全部迁走了王玄谟水军的大船，并用3重铁索连接起来，阻断黄河，想要断绝袁护之的归路。河水湍急，袁护之从河中间顺流而下，每到铁索处用长柄斧头砍断铁索，敌军无法阻止，只损失了1艘船，其余船只全部保全，留下戍守迷沟城。回来后担任江夏王刘义恭的骠骑护曹参军，戍守淮阴，加授建武将军，兼任济北太守，率领2000人又跟随张勇进攻鹊桥，先占据了伪利津。敌军杜道俊与伪尚书福连来救援鹊桥，袁护之阻击他们，敌军于是率军向东撤退。萧思化派袁护之前往梁山迎接军队，伪尚书韩元兴率领精锐骑兵突然到达，袁护之凭借险要地势抵抗作战，斩杀了他们的都军长史、甲士首级数10个，敌军于是退走。萧思化准备率军返回，欺骗袁护之说沈庆之的救兵即将到达，可以在几口赶快建立桥梁。袁护之揣测到他的意图，立即分别派遣平民。萧思化又命令他渡过黄河戍守起火堡来防备追兵。30年春天， 太祖驾崩，袁护之转移到历下驻扎。听说世祖入京讨伐，率领所部迅速赶去。皇上嘉奖他，任命他为都冀州、青州之济南、乐安、太原三郡诸军事、宁远将军、冀州刺史。孝建元年，南郡王刘义轩造反，兖州刺史徐以宝是袁护之的七弟，他们远相勾结，给袁护之写信，劝他一同叛逆。袁护之派使者迅速上报，徐以宝当时戍守葫芦，袁护之留下儿子袁公祖守历城，自己率领步兵骑兵袭击徐以宝，途经邹山，攻破了他的另一处戍所。距离葫芦六十里时，徐以宝焚烧城池，向西逃走。兖州平定后，袁护之被征召为游击将军，跟随沈庆之等人进攻鲁爽，加授辅国将军。刘义轩率领大军到达梁山，与王玄谟相持。柳元景率领袁护之以及袁护之的弟弟袁寻之、柳叔人、郑坤等各军出镇新亭。王玄谟见敌军强盛，派司马管法纪紧急求救。皇上派柳元景等人前进占据南州，袁护之的水军先行出发。敌军派将领庞法启率军袭击姑熟，恰巧遇到袁护之、郑坤等人到达，奋力攻击，大败敌军，斩杀俘虏以及投水而死的人几乎全部。王玄谟紧急送信告诉柳元景说，西城守不住了，只剩下东城，敌我众寡悬殊，请求撤退回姑熟，再商议进攻。柳元景不同意，准备率全军前去救援，袁护之劝他分兵救援。柳元景认为他的计策正确，于是把精兵配给袁护之前往梁山。等到交战，袁护之看到敌军舰船接连不断，对王玄谟说，现在应当用火攻平定他们，立即派队主张谭等人焚烧敌军船只，风大水急，敌军因此奔逃溃散。梁山平定后，袁护之率军追讨，恰逢朱修之已经平定江陵，到浔阳而回。升任都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、宁朔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封为益阳县侯，食邑一千户。弟弟袁寻之勇猛果敢有气力，袁兄刘绍早就听说他的名声，让他担任辅国将军张俭的副手。当时张超首先施行大逆，也率领军队隶属于张俭。袁寻之谋划杀他，担心张俭不同意，张俭一向有这个志向，又不清楚袁寻之是否与自己同心，互相观察。恰逢张超来谈论事情，张俭脸色有变，袁寻之察觉到了，立即共同定下计谋，派人送信找张超。张超怀疑没有来，改宿在其他地方。袁寻之不知道他移居了，直接去砍杀，杀死了他的仆人于床上，于是与张俭向南奔逃。张俭淹死在淮河，袁寻之得以到达。当时士卒已经即位，任命他为激弩将军。梁山战役中力战，被刘建射中，去世，追赠冀州刺史。孝建二年，袁护之因论功时携带私心被定罪免官，后又担任游击将军，不久升任大司马、辅国将军，兼任南东海太守。还未就职，又任都青冀二州诸军事、宁远将军、青冀二州刺史，镇守历城。第二年晋号为宁朔将军，又督徐州之东莞、东安二郡军事。世祖认为历下是战略要地，想要迁移青州，一并镇守历城。议论的人多持异议。袁护之说，青州北面有黄河、汲水，又有许多碑泽，不是敌人进攻的方向，每次来寇掠必定经过历城，两州并镇，这是长远的策略。北面又靠近黄河，归顺的人容易前来，尽可平息百姓祸患，远可伸张王威，是安边的上策。于是就这样决定了。大明三年，被征召为右卫将军，返回途中，在路上听说司空晋陵王刘旦在广陵反叛，袁护之立即率领部曲接受车骑大将军沈庆之的指挥。事情平定后，转任西阳王刘子上的辅军司马、临淮太守。第二年，外任为史持节、都御司二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、淮南太守，又隶属于沈庆之讨伐西阳蛮。袁护之在所到之处多聚敛财物，贿赂货物堆积。大明七年，因犯罪入狱免官。第二年又启用为太中大夫，未就职，同年去世，时年七十岁，谥号为壮侯。 前废帝永光元年，追赠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儿子元成祖继承爵位。元成祖去世，儿子元显宗继承。齐朝接受禅让，封国被废除。元护之次子元恭祖勇敢果断，有父亲的风范。太宗太始初年，因军功担任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元尊的儿子元郎元嘉年间担任员外散骑侍郎。母亲的坟墓被东阿寺僧人谭洛等人发掘，元郎与弟弟殿中将军袁弘一起杀了谭洛等五人，到官府自首认罪，被原谅。元郎大明三年从义兴太守调任宁朔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被晋陵王刘旦杀害，追赠征虏将军，刺史职务不变。袁弘顺帝生明末年任右卫将军。张兴世字文德，是晋陵郡晋陵县人，本来善名士，太宗给他加字为兴世。年轻时家贫，南郡人宗真之担任晋陵郡守，张兴世投靠他做门客。晋陵原先设置军府，让他补任参军都护，他没有就职，以平民身份跟随王玄谟讨伐蛮人，每次作战总有擒获，王玄谟旧部诸将都比不上他，对他感到很惊奇。张兴世回到都城，禀告太祖，称赞他的胆量和勇力，后来跟随世祖镇守浔阳，得以补任南中参军都护。入京讨伐元凶，隶属于柳元景担任前锋。事情平定后，转任员外将军，带领从队。南郡王刘义轩造反，又跟随王玄谟出兵梁山，有战功，被任命为建平王刘弘的中军行参军，带领长刀队。又隶属于西平王刘子上担任职位，因跟随刘子上入台，丢弃兵器游走，被下狱免官，又以平民身份充任职位。大明末年被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，又授宣威将军、随郡太守。还未出发，太宗即位，四方反叛，晋升张兴世为龙骧将军，率领水军载着其抵御南贼，在湖口筑起两座城，伪龙骧将军陈庆率领船只在前作为游军，张兴世率领龙骧将军脚长生、董凯之攻克两城，进而攻击陈庆。陈庆战败大败，投水而死的有数千人。当时朝廷军队占据者齐，南贼屯驻阙尾，相持很久不能决出胜负。张兴世建议说，贼军占据上游，兵强地险，我们现在虽然相持有余，但制服敌人不足，如今如果派兵数千秘密从上游出去，凭借险要自固，根据情况截断他们，使其首尾慌乱，进退迟疑，中流一被阻断，粮运自然困难，制敌的奇迹没有超过这个的。沈攸之、吴喜都赞同他的计策。当时豫州刺史殷衍占据寿阳，一同叛逆，被刘勉攻打，南贼派庞孟求率军援助殷衍，刘勉派人送信求援，非常紧急。建安王刘修仁想派张兴世去救援，问沈攸之，沈攸之说庞孟求是已寇，一定不能有什么作为，派别将带领马步数千，足以制服他，如果有意外，暂且把江西作为诱饵，上游如果得胜，不担忧不能消灭他们，张兴世的行动是安危的关键，一定不能停止。于是派段佛荣等人救援刘勉。张兴世想率领所部直取大雷，但军队尚未集结，不足以分兵。恰逢薛索尔被平定，太宗派张勇率步兵骑兵五千留下戍守盱眙，其余两万人全部派去南逃。山阳也很快平定，征调阮殿夫所领诸军全部返回南伐，各路大军大规模集结。于是分拨战士七千人配给张兴世，张兴世命令轻快船只逆流而上，随即又返回，一两天内总是这样，使敌军不防备。刘胡听说张兴世想上诉，嘲笑他说，我尚且不敢越过他们下去攻取扬州，张兴世是什么人，想轻易占据我的上游。张兴世对沈攸之等人说，上游只有黔西可以占据，地势既险要，江面又很狭窄，离大军不远，接应救援没有困难，江中有回旋水流，船只下来必定停泊，岸上有横向港湾，可以藏船，两三天合适。于是夜间渡过湖口，到达阙头，又返回下游迷惑敌人。当夜四更遇到风，于是张帆直进，敌军也派胡林秀等军在东岸侧翼而上， 张兴是傍晚在锦江浦停宿，敌军也不前进。夜间秘密派黄道彪率领70艘船直接占据前溪，修筑营垒栅栏。第二天早晨，张兴是与部队齐集停留一宿，刘胡亲自率领水部26军清晨来攻。将士想迎击，张兴是禁止说敌军还远，气势旺盛，见势急促，急促之后力量用尽，旺盛也容易衰退，这是曹刿打败齐军的原因。命令将士不得乱动，照常修筑城垒。不久敌军靠近，船只进入回旋水流，张兴是于是命令受济之任农夫率领壮士数百人攻击他们，各军相继进攻，刘胡于是败走，斩首数百级，投水的人很多，刘胡收军而下。当时张兴是的城垒还未坚固，司徒建安王刘修仁担心敌军合力在攻前溪，想要分散他们的兵力，命令沈攸之、吴喜、角长生、刘林仪等人率皮舰20艘进攻敌军的农湖，苦战连日，斩杀俘获数千人。当天刘胡果然率众军想要再攻张兴市，距离前溪还有数十里时，原已因农湖危急急忙追他回去，前溪的城垒栅栏因此得以建立。敌军连战转败，张兴市又截断了他们的粮道，浔阳运粮到南陵不敢继续前进，敌军逐渐饥饿。刘胡于是派原已的安北府司马伪右军沈仲玉率领千人步行攻取南陵，迎接粮运。沈仲玉到达南陵，带领米30万斛，前部数十船，竖起木板作为城墙，企图突围通过。行至贵口不敢前进，派密使报告刘胡，让他派重军接应。张兴士、受济之、任农夫、李安民等3000人到达贵口攻击他们，与沈仲玉相遇，交战一整天，沈仲玉逃回原已军营，全部虏获了他们的物资。敌军大败，刘胡弃军逃跑，原已也奔散。张兴士率军追讨，与吴喜共同平定江陵，升任左军将军。不久任都御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诸军事，封作唐县侯，食邑千户，被征召为游击将军。从海路北伐，代理辅国将军，加节制左，没有功绩而回。太史四年，升任太子右卫帅，又以本官兼任骁骑将军，与左卫将军沈攸之参与员额设置。太史五年，转任左卫将军。太史六年，中领军刘勉应当镇守广陵，张兴士暂代兼任领军。太豫元年，任持节都雍梁南北秦颍州之晋陵随二郡诸军事，冠军将军、雍州刺史，不久加授宁蛮校尉。贵阳王刘修范反叛，张兴士派军队赶赴朝廷，还未出发事情就平定了，晋号征虏将军。废帝元徽三年，被征召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。元徽五年，因疾病改任光禄大夫，常侍职务不变。顺帝升明二年去世，时年59岁，追赠元官。张兴士居住在沔水边，沔水从襄阳以下到九江2000里中，原先没有州岛。张兴士刚出生时，他家门前水中忽然出现一个州，年年逐渐变大，等到张兴士成为方伯时，州上已有十余顷土地。父亲张仲子因张兴士而官至给事中，张兴士想带他去襄阳，他眷恋家乡不肯去，曾对张兴士说，我虽然是田舍老翁，喜欢听鼓角声，可以送我一部鼓角，在田间行走时吹奏。张兴士一向恭谨畏惧法令，辟解他说，这是天子的鼓角，不是田舍老翁所能吹的。张兴士想祭拜祖墓，张仲子对他说，你的护卫随从太多，先人一定会惊恐。张兴士减少随从后才去。张兴士的儿子张兴业应当继承封爵，恰逢齐朝接受禅让，封国被废除。使臣说，用兵本来就是诡诈之道，取胜在于运用奇谋。当两位帝王争夺天下，天意人心尚未分明之时，南北双方接连兴兵，相互牵制而无法推进，已有半年之久。这正是像赵必拔志那样的关键时机，官渡曹军火攻取胜之日。至于雀浦将士放下兵器，实在体现了世间运用奇谋的力量。树立旌旗，佩戴绶带，难道会是徒劳无功的吗？